我觉得，当然现在还比较早期，因为，阿里巴巴正式在澳大利亚开设办公室之后呢，在一些主流媒体上报道了。那么，根据消息来源的说法呢，可能还处在一个探讨阶段。那么，当然，如果他真的能够，比如说，把一些房子往中国卖，当然是很不错的业务。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呢，本身中国很多的这个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个人士呢，对海外置业都特别有兴趣，这个需求在。那么第二呢，因为你这个买卖的这个标的物价值比较高，所以从商业模式上来讲，当然对阿里巴巴它的收入也会更高。这个比做一些海淘卖一些这个小的一些这个货物啊等等，可能这个它可以获得的这个利润更高一些。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讲到这个东西呢，可能这个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误解，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侵占澳大利亚中介了呀？然后所有的这个中国的中介，这个或者往中国卖房有本地非常多的中介，是直接是往海外或者中国，主要是中国地区卖房，那他们以后是不是会被阿里巴巴抢了生意？
会
那
吗？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大会，因为大家可能对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需要有个最基本的了解。那么看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它旗下的淘宝，那么他们的核心的商业模式，用一个现在这个应该说，在这个科技或者这个网络经济当中比较常用的叫法叫做 marketplace，它是提供一个这个交易的平台，它自己本身并不是交易商。那你看，在淘宝上，买家和卖家是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对接。那么在阿里巴巴上也是一样，非常多的中国的这个制造商把一些产品出口给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出口给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机构或者海外的一些这个购买商。那么这过程当中，这个当然它有一个渠道的作用。但是呢，房产这个东西呢，往往首先这个销售代理权是在，应该说是在非常多的这个房产这里本地的这个房产商的手上，而不是像中国全部都在开发商。那么在澳大利亚本地呢，开发商和这个房产的这个代理人或者 agent 呢，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行业。那么非常少见这个开发商自己进行这个买卖的，这个和中国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您说这
那么
我
到。
插一句呢，其实，我在去中国的时候，回到中国的时候呢，我甚至在机场和在火车站这些地方都看到有人在卖澳大利亚的房子，然后我也饶有兴趣去稍微了解了下，其实他们卖的基本上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商在澳大利亚建的房子。这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您刚才讲这个补充的这个说明哈？两地的这个有些的这个不同。
对，应该说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差别。那这个原本如果只是中国房地产商往中国卖的话呢，它本来就不走本地的一些这个房产经纪啊或者代理的这个路线。那么这些人本来也没有这方面的业务。那么澳洲本地的开发商，然后呢想卖房子给海外的人士的话呢，他一般都会通过一个中介。那么这个房产中介呢，最有可能会变成核心的阿里巴巴在网上卖房的用户，他们就会是卖家，而不是房产开发商，因为房产开发商一般并不会直接参与到这个销售过程当中去。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就立刻这个会消灭本地房产中介，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小。那阿里巴巴依然是起一个渠道的作用，因为从澳大利亚卖房到中国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不透明。那么呢，
您说说看，主要存在的这个不透明的地区是哪一块呢？
我觉得非常明显，就是说，比如说吧，随便找一个这个中国人，你问他悉尼或者墨尔本哪个区比较好，他们是没有概念的，他们是非常没有概念的。而在澳大利亚的话呢，这个房产的价值或影响房产价值的一些因素呢，和中国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就拿这个，我觉得可能墨尔本会更加典型。就拿墨尔本来说，非常多的有一些在市区临近这个可以看到海面的一些地方呢，有些所谓的海景房， 但是墨尔本的这个海景和悉尼的海景相差非常远，那么墨尔本的所谓海景房其实价值往往并不高，墨尔本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区并不是临海的区，所以这个概念混淆了会非常厉害。又或者很多人觉得可能离市区近就一定好，其实也不完全是这这方面的信息是非常不对称，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究竟房价是在涨还是在跌，究竟是买家很多供给不足呢，还是供给明显的比较多，这个信息呢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可能切身感受的比较明显，但是在中国并不完全。还有呢就是监管税收这些问题从我也是我个人的体会吧，从我个人接触到的一些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房产行业的一些这个销售人员，他们一般是不大提这个问题，尤其是面对海外的人士或者中国的人士他提的更少。那么事实上很多中国人依然购置海外房产一个核心原因是从投资和保值角度出发的，但是澳大利亚的这个税收体系，澳大利亚的监管体系和中国完全不同。澳大利亚买房以及呢房产升值或者后面获得的收入等等这个方面的税收和监管比中国相对更复杂一些。那么用简单的话来说呢，交易成本要高很多，而且还潜在的存在着资产增值税，中国人很多是没有这方面的概念的。那么如果没有把这东西全部去告诉一些中国的购房者的话呢，他做出的这个买房的决策往往是基于一个错误的信息，那么投资收益呢是基于一个错误的信息进行计算的，那么最后会出现一些误导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信息不对称。在这方面呢，如果阿里巴巴可以做出一个真正的这个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这个占有率的澳大利亚的房产的这样一个买卖的平台的情况下呢，会有助于提高信息透明度。因为这种情况下会出现所有的中介、所有的卖方和所有的买方在同一个大的场合之内，当然这个场合是一个虚拟的这个网络电子平台，大家会交互信息。那么当你同时看到10家、15家、20家、50家、100家、几千家开发商也好还是代理商也好在上面卖房的情况下，那么他们都会对自己的这个房产项目进行各种各样的描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为了竞争，他们就会不停地提供非常多的信息。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购房者呢，一般来说都有着最基本的一些判断和这个头脑，只要有足够多的信息，他们自然可以甄别信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一些错误的信息或者不透明的状况就会被改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这么样一个准则。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呢，这个反而可能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我感觉你好像是给阿里巴巴未来可能的在澳大利亚这个卖房市场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可行的一个方案啊。那对于阿里巴巴有可能在澳大利亚做这个市场房地产交易的，成为一个这样的平台，那么在澳大利亚的两大，我们都知道两大卖房的这个网络平台，就是一个是 readystate.com.au 还有一个是 domain.com.au， 您觉得他们是否会失去部分的这个市场，因为他们毕竟这种情况下就是这种竞争关系了。
我觉得起码在短期之内应该影响非常有限，因为阿里巴巴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到来者。那么不论怎样的行业，即使像地产行业其实本身并不属于壁垒特别高的这样一个行业，它依然是有行业壁垒的。那么而且呢domain 也好，是 realestate.com.au 也好他们有非常扎实的本地居处，他所提供服务的对象呢很多是本地人。无论现在媒体怎么热炒华人买房，这个总量和这个本地的这个英语使用者的买房的量比依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百分比。所以在这方面你要完全替代他们在本地市场的这样一个地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需要砸非常多的钱，需要做非常多的工作。那么你需要重新去铺开，去说服所有的这个开发商、地产中介全部来使用你的这个平台。这个过程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耗费都是非常巨大的，而你可以获得的到底有多少是应该说是一个问号吧。我不觉得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从我的一个简单的判断，这并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也没有必要去干这个事情。阿里巴巴来这里 它有自己的一些优势，有自己可以做的一些东西。那它起码在短时间之内，它最大优势是这个背后的这个中国市场，以及呢它在中国市场本身建立起来的这个地位。那在这方面它有很多文章做，它为什么需要去强行去进攻这样一个本地相对已经比较成熟的市场？我觉得可能性并不是特别的大。